10月2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习近平川普峰会登场，川普说台湾就是台湾，英伟达市值5万亿美元， AI 激发美国经济再平衡，美国移民局说工卡不自动延期。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29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新闻周刊报道，美国移民局宣布10月30号开始，工卡在申请延期的过程中不再自动延长有效期，理由是防范欺诈和潜在风险。那么工卡是指非美国公民或者是非永久居民在美国合法工作的一个官方文件。按照现在的规定，工卡持有者在提交延期申请之后，在移民局审批过程中，就算是工卡过期也会自动延长有效期，直到申请被批准或者被拒绝。但是在新的规定之下，工卡一旦到期，持有人就会立刻失去工作许可，而且必须到延期获得申请批准才能恢复工作。那么新的规定主要影响三类持有工卡的人群。第一个，正在调整移民身份的人。第二个， H1B 签证持有人的配偶，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配偶。第三个是难民和申请庇护的人。那么去年四月，美国移民局为了减少积压申请，避免工卡持有人在等待期间无法工作，曾经将工卡的自动延期增加到了540天。这意味着只要递交了延期申请，就算是工卡过期也可以合法工作540天，那现在就一天都不能延长。那么根据美国移民局公布的数据，今年二季度移民局批准了94万份工卡，拒绝了26万份申请，那么目前还有180万份申请正在等待审核。美国移民局建议外国人提前申请工卡延期，最早可以在工卡到期前的180天递交申请。那么川普政府不断的收紧移民政策，大西洋月刊10月20号发表文章说，美国即将到来的人口崩塌，文章指出，今年离开美国的外国人数第一次超过了进入美国的人数。那么川普政府实现了近零移民，美国因此会变得更穷。文章说，川普总统认为减少移民能够降低美国人的失业率，并且提高美国人的工资，但是历史证明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好几项研究都显示，在美国移民遣返率较高的地区，当地美国人的就业和工资情况反而更加糟糕。根据估算，美国目前有830万无证移民。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如果川普在第二个任期内驱逐所有的无证移民，美国此前预测的经济增长将会被完全抵消，就零增长。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9月份的分析指出，如果没有移民，美国人口将会在2031年开始萎缩，美国经济也会随之日益收缩。第二，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月20号表示，联邦政府如果继续停摆，将会给美国经济带来70亿美元到140亿美元的永久性损失，并且会造成美国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下跌 2%。 美国联邦政府10月1号停摆，到现在已经进入29天。参议院虽然进行了几次投票，但是都没有打破僵局，政府停摆没有结束的迹象。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说，如果政府停摆在这个星期结束，美国经济将会损失71亿。如果停摆持续6个星期，在11月12号结束，会造成110亿美元的损失。如果停摆持续8个星期，有2个月，也就在11月26号结束，将会造成140亿美元的损失。美国联邦财政年度是从每个月的10月1号开始。美国国会必须在10月1号之前 通过12项拨款法案来维持政府运作，但是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资金问题上分歧严重。民主党要求延长奥巴马医保的保险补贴，不然就有1000万美国人的保费上涨。共和党方面不想谈医保问题，他们要求先通过短期拨款法案来延长政府运作。共和党要求削减79亿美元的国际援助资金，抱歉，以及11亿美元的公共广播服务的拨款，民主党表示反对。第三，明报报道，10月30号，美国密云区召开全区领导干部大会，密云区干部大会宣布，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彭立峰出任密云区委书记，原来的区委书记于卫国被免职。去年七月，北京市出现特大暴雨，并引发水灾，密云区山洪爆发，洪水淹没了太师屯镇养老中心，造成31位老人死亡。事发后，区委书记于卫国承认对极端天气认识不足，应急预案有漏洞，没有将养老中心列入撤离范围。于卫国2021年起担任密云区委书记，在免职前仍然正常工作。10月28号，于卫国还以区委书记身份检查了密云区冬季供暖保障工作。这是第三、第四。中央社报道，中国花样滑冰选手任俊飞和邢佳宁10月25号在重庆花样滑冰大赛进行表演。表演之后，这两个运动员拿着东风61导弹模型接受媒体采访，国际滑冰联盟已经介入调查此事。那么东风61导弹是中国最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今年93阅兵式上第一次公开展示。那么东风61导弹这个它是弹道导弹啊，射程超过15000公里，可以攻击美国本土。视频显示，邢佳宁和中国教练叫郑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拿起导弹模型摆弄啊，模拟导弹飞行的动作。随后任俊飞把导弹抱在怀里啊，这件事情引起了国际舆论。有外国网友发文说，中国选手在鼓吹军事暴力，要求任俊飞和邢佳宁退出2026年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国际滑冰联盟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遗憾，并表示会按照规定进行调查。体育运动是什么？体育运动最第一个宗旨就是和平。体育运动本身源自于和平的追求。如果连这个都没有，连和平这个意念都没有，搞什么体育？说明什么？说明这些运动员纯纯的工具啊，工具人啊。这是第四、第五。自由时报报道，台湾网红馆长陈之翰10月29号又去了北京啊，他在北京进行直播，有一名中国观众啊，中国的当地人嘛啊，上前跟他合影，并且在合影完了以后用倒数纸，并且在陈之翰耳边悄悄地说，中国台湾一边一国。这段悄悄话被陈之翰的麦克风清清楚楚的收录并且传播出去啊。陈之翰10月25号去中国参加中共组举办的台湾光复纪念活动，行程总共有12天。10月29号晚上，陈之翰一行在北京直播吃涮肉啊，吃完饭走出餐厅，他遇到一群粉丝要去跟他合影，期间有一名穿着牛仔外套戴着墨镜的男子跟陈之翰合影，并且做了一个倒站的动作。拍完之后，陈之翰凑近他耳边就说啊，说 中国台湾一边一国啊。然后陈子汉听到这个时候尴尬的嘿嘿的笑了两声，没有现场反应啊，然后继续跟其他人互动啊。陈子汉显然在中国不敢乱说话，他在台湾多牛啊，照一个牛得一塌糊涂的网红跑到中国大陆变成了小绵羊。陈志汉显然是配合中共的大外宣，他已经成为中共大外宣的一个工具人啊。这是第四第五啊，这是第五第六。第一财经报道，娃哈哈集团创始人钟庆后的女儿钟富丽10月29号已经返回她创办的宏盛集团上班。宏盛集团发布了钟富丽10月29号以总裁身份在杭州组织工作会议的照片。报道说钟富丽在会议上梳理了集团，就是宏盛集团啊，不是娃哈哈集团啊，宏盛集团这个2025年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并且统筹规划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啊。那么娃哈哈集团跟钟富丽的宏盛集团使用娃哈哈商标的争议到目前没有结果，宏盛集团未来仍然有不确定因素啊。那么近期宏盛集团内部震荡不断，宏盛集团的法定代表人钟立丹已经离职啊，办公室已经搬空啊。祝立丹曾经是娃哈哈集团的核心高管，他在158家娃哈哈的公司，以娃哈哈系统的分公司以及宏盛企业中担任法定代表人或者是高管。第七，美联社报道，美国参议院10月29号以50票对46票的结果通过决议，要求川普政府撤销今年2月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50张赞成票当中包括所有民主党参议员和4名共和党参议员，他们分别是麦康奈尔、柯林斯、穆尔科斯基和保罗。不过参议院这次投票只是一次象征性的表态啊。那么参议院这次提案是在众院无法进入表决程序，众院议长共和党人约翰逊可以搁置提案啊，所以即便提案通过了送到了白宫，川普也可以动用否决权，所以实际上在短期之内加拿大关税不会被取消啊。那么今年2月1号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对加拿大的多数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对加拿大的能源加征 10% 的关税，理由是芬太尼等毒品从加拿大和美国边境流入美国。这是美国参议院第二次否决川普的关税政策。就在前一天10月28号美国参议院以52票对48票的结果通过决议，要求川普政府撤销对巴西加征 50% 的关税。这是第七第八。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中央银行10月29号宣布降息25个基点，将基准利率下调到 2.25%， 这是2022年年中以来最低值。加拿大中央银行表示，降息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加拿大整体经济放缓，失业率比较高，同时通胀一直保持在 2% 的目标附近。第二，美国关税和贸易政策正在影响加拿大的经济。目前加拿大房价正在下跌，今年9月加拿大平均房价是682600，同比下跌了 3.4%。 那么加拿大这次降息有可能会为房价奠定，会对房价有一定的帮助啊。这是第八第九。路透社报道，巴西里约热内卢10月28号爆发警察和毒贩之间的大规模枪战，那么截止目前已经有130多人死亡，有4名警员殉职，另外还有100多人被捕，这是巴西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枪战啊！就警方行动啊。10月28号凌晨4点，巴西政府派出了2500名警察和特种部队士兵围剿毒贩集团，叫红色司令部啊。 那么警方还出动了装甲车和直升机，就在巴西军警准备冲进这个毒贩集团在贫民区的据点的时候，毒贩向军警开枪，并且点燃汽车和杂物来设置路障，还用无人机向特种部队投掷炸弹。那么激烈枪战持续了整个上午，视频显示里约热内卢街头冒出火光和浓烟，枪声不断，真是打仗，真是打仗啊，那就是打仗。里约州的州长卡斯特罗表示，里约热内卢现在已经处于战争状态，警方不会撤离街头，直到局势完全得到控制。里约热内卢几天后将会举办国际气候峰会，有媒体分析说，巴西政府希望通过这次大规模的行动，向国内展示他们恢复治安、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决心。人权组织发表声明说，巴西警方的这次行动是巨大的悲剧和灾难，巴西检方必须展开独立调查，并且澄清每一个死亡事件的具体情况。这是第九、第十。网媒追光者报道，香港网络电台主持人杰斯10月29号宣布，他通过了加拿大的政治庇护申请听证会，获得了政治庇护的身份。杰斯原名叫尹耀申，他在2020年11月被香港警察国安署拘捕，罪名是洗黑钱。2022年杰斯被判有期徒刑32个月。2023年杰斯离开香港，前往加拿大申请政治庇护。杰斯说，他当年受到香港警察国安处威胁，说他如果他不认罪，就会用国安罪对付他，国安罪的刑期更长。在加拿大申请政治庇护的时候，杰斯坚持要求加拿大政府审视他的洗钱罪的指控，这让他的审批的时间比其他人长得多。不过经过2年半后，加拿大政府确认杰斯的判刑是政治检控，并且批准了他的政治庇护申请，这是非常正确的啊。一个人对自己的清白很重视，这个人就是个好人啊。好，我们讲第一个主题，英伟达市值5万亿，科技激发美国经济再平衡。路透社报道，美联储10月29号议息会议决定降息25个基点，联邦基金利率下降到了 3.75% 到 4% 之间。美联储同时宣布12月1号开始停止缩减资产负债表。议息会议当中有10票支持降息，2票反对。川普提名的里士米兰提出降息50个基点，而堪萨斯城联邦银行的行长施密德要求维持利率不变，就这2票反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本次议息会议对12月份的货币政策走向严重分歧，12月是否进一步的降息远远没有定论。鲍威尔指出，关税推高部分商品价格，但影响相对短暂，并且是一次性影响。核心个人消费开支 PCE 介乎 2.3% 到 22.4% 之间，离美联储 2% 的通胀目标不远。他说，美联储正在审视美国大型企业裁员行动给就业市场带来的影响。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后发表声明说，最近美国经济数据显示，美国经济活动一直以温和的速度扩张，今年就业增长放缓，失业率略有上升，通胀年初以来有所上升，目前仍然处于较高水平。鉴于风险平衡变化，委员会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下调25个基点。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总到目前为止，美联储的资产负债的表当中，它的总资产和 GDP 的比值几乎回到了2019年的水平。这就意味着美联储已经基本上把疫情期间投放的天量的货币基本上回收了。那么量化紧缩阶段告一段落，也就是说美联储将会重启购买美债。 说明美联储随时可以增加货币供应啊。那么美国大企业最近宣布裁员的情况是 UPS 裁48000，亚马逊30000，英特尔24000，雀巢16000，艾森哲11000，福特11000，诺和诺德9000，微软7000，普华永道5600，Salesforce 4000，派拉蒙2000。那么这一波裁员潮的背后，其实藏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一方面，像亚马逊、脸书、微软这些科技公司裁员，他们是为了降低人力支出啊，降低人力支出的目的是，筹集资金购买 GPU 啊 ，GPU 就是 AI 软件、AI 芯片。那么这些科技公司本来就有大量的人员冗余，人员冗余是科技公司的竞争手段。那而这些科技公司收入在增长，股价在上升，他们裁掉员工，把钱腾出来买 GPU， 买 GPU 就是买算力。所以他们的裁员不是因为经济不景气啊，不得不降本增效啊，他们是有用途啊，把钱拿来干别的，去买算力啊。那么另一方面呢 ，UPS、雀巢、福特甚至 Target 这些传统的大企业也在裁员，他们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些大企业已经部署了 AI 工具啊，比如客户服务自动化，比如供应链优化，比如生成式设计系统等等。那么这些人工智能应用直接替代了原有的员工，已经实现了减员增效的效果。所以呢，人工智能其实正在减少工作岗位啊。那么目前美国企业 AI 的采用率大概是 10% 啊，那么正在朝着 50% 迈进啊。那么经验告诉我们，从早期采用到主流普及，这个阶段是科技发展速度最快、创造财富最多的时期。所以呢，这一轮裁员，大企业裁员，它的含义和经济衰退的裁员截然不一样，这是一场再平衡，也就是经济结构的重塑。一边是人工智能，一边是谁？一边是劳动者。劳动者在面对什么？工作岗位减少。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经济是因为什么？因为 AI 他们正在进行再平衡。那么星期三美股盘中巨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对12月份再次降息没有定案的说法冲击美股市场情绪，三大股指全线转跌，截止收盘道琼斯指数是跌了 0.16%， 报47632点，纳斯达克指数是跌了涨了 0.55%，报23958点，标普500跌不到 0.01%， 报6890点啊。证券分析师认为，股市对美联储的反应过度啊，本质上美联储降息本来就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啊，所以美联储货币政策始终是靠数据支撑来做出的决定，所以其实鲍威尔的表态并没有什么不妥。那么也有市场人士认为，市场对未来降息节奏和幅度的预期过于激进，一开始就觉得会减很多啊。那么现在的问题是，通胀仍然高于美联储的目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当前的货币政策处于适度宽松的状态啊。那么受鲍威尔表态的影响，美国中长期国债收益率上涨，和利率相关最密切的是两年期美债 3.585 啊，那么涨了99.2个基点。十年期啊，这是基准，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是 4.056 啊，涨了 7.4 个基点。那么个股方面最醒目的就是英伟达，英伟达涨了 3%， 盘中市值达到 5.13 万亿美元。英伟达成为美国历史全世界历史上第一家 市值突破50,000,000,000的上市公司啊，非常吓人，非常吓人。英伟达 CEO 黄仁勋10月28号在 GTCDC 大会上宣布，今明两年 Blackwell 跟 Robin 架构芯片可以带来5000亿美元的收入啊，那么 GPU 的销售会达到2000万颗啊。那么英伟达当天也宣布10亿美元入股诺基亚啊，双方推动下一代 AI 移动网络和 AI 网络基础设施的开发和部署，推动 5G 向 6G 过渡啊。另外英伟达在量子计算和 AI 工厂方面都取得了突破，为英伟达持续保持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基础。那么最新的财报，截止今年7月27号的2026年第二季度啊，英伟达的营收是467亿美元，同比增长56%，那么净利润是264亿美元，同比增长59%。那么今年以来，英伟达的股价已经涨了超过50%啊，它引领了华尔街人工智能股的上涨潮。美国美股科技七子啊，一个是英伟达，他们的市值今天有非常大的突破啊，我念给大家听啊，英伟达50,000亿，苹果40,000亿，微软40,000亿，谷歌30,000亿，亚马逊24,500亿，脸书1.85万亿，18,500亿，特斯拉15,000亿，这科技七子合计22万亿，22万亿，27×14，150多万亿，将近160万亿，160万亿，就7家公司，160万亿美元啊，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彭博智库分析认为，这个科技七子在标普500指数占到了35%，那么其中英伟达的市值已经超过标普500当中能源、房地产、材料板块这三大板块的总和，就是一家50,000亿的公司啊。那么在半导体行业，英伟达的市值已经超过AMD、ARM、阿尔麦斯、阿斯麦尔、博通、英特尔、泛林集团、美光、高通、台积电9家半导体公司，全世界都是顶尖的大公司，加在一起还没有英伟达多，所以远超啊，英伟达是远超。那么科技公司市值飙涨的背后，当然是全球人工智能狂潮疯狂的上涨啊。不过近期市场上关于人工智能是否存在泡沫有非常激烈的讨论。那木头姐就是凯西伍德说他不认为人工智能有泡沫啊。他说长期来看，大型科技公司的估值是合理的。但是桥水基金的创始人达里奥认为，当前人工智能热潮，美国科技股泡沫正在形成。达里奥说，目前美股80%的涨幅集中在大型的科技股，其实就这几家公司，7家公司。那除了跟人工智能有关的股票，整个的美股市场表现其实是蛮差的，它呈现出一个高度集中化的特征，所以他认为是有泡沫。那么这个情况跟什么像？跟 A 股也很像。A 股指数从3000点涨到4000点，现在4000多了啊。那么各个行业的贡献有多少呢？半导体电子行业贡献了360点，银行贡献了85点，这两个行业加在一起就贡献了45%的涨幅。也就是说，如果扣掉半导体和银行， A 股的涨幅也就3500点。其实 A 股现在也就是3500点。而且就算在 A 股，科技股也不是普涨啊，什么海外链是易中天， 盛虹跟富联啊，国产链是中兴、寒武纪跟那个海光、兆易啊，这几个贡献了，这几家公司贡献了科技股一半的涨幅。所以现在 A 股涨幅集中在科技股和银行股，眼熟吗？眼熟啊，跟美股很像嘛啊。有个说法叫上涨时靠科技股来拉人气，下跌时靠银行股来兜底。那么两极分化的原因结果导致什么呢？只赚指数不赚钱。啊，这就是科技股的情况。我们讲讲今天的重头戏。习近平川普中美峰会登场，川普说台湾就是台湾。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东时间10月29号晚上10点在韩国釜山举行峰会。川普在会前说他预期和强硬谈判对手习近平的会面会取得非常成功。在这个通常双方有个 photo call， 就是拍照的时间。那么拍照的环节，川普跟习近平在镜头前握手。那习近平先说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川普回应说我也很高兴再次见到你，毫无疑问我们会面会非常成功。然后川普又说，但是他是一位很难对付的对手，这个不是什么好事。我们非常了解对方，如果换作我也会这么做。然后记者就问，你们今天会签署贸易协议吗？川普回答说有这个可能。然后川普接着说，我认为我们之间会达成非常好非常多的共识，我们关系一直很好。然后在记者回答问题的时候，在川普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习近平就很平静地看着川普，然后不时地看看的翻译，等翻译来翻译一下啊。最后川普就问工作人员，我们从哪儿走啊？然后呢，然后他们就下台，就进会谈的一个，其实是一个会谈的一个办公室啊。那么川普跟习近平两个人都有点紧张啊，不过川普呢很快就兴奋起来啊，习近平就显得更拘谨啊。然后两个人双方中美谈判团队双方进入会场，川普先讲开场白，通常是这样，进入会场然后又是一个 photo call 啊， photo call 就是拍照啊，然后呢双方各讲一个开场白啊。川普说很容易见到老朋友啊，卓越的令人尊敬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川普说我们对很多事情已经有一些讨论，在很多地方已经取得共识。好，川普就简单的讲了几句，就轮到习近平就拿出了他的小本本开始念啊。结果习近平发表了将近四分钟的讲话，他一开始呢就开始对川普对区域和平的贡献啊，就肯定高度评价，什么加沙停火呀，什么减碳停火啊。然后习近平说中国也以自己的方式协助处理边境争议，持续推动和平谈判，解决其他热点问题。然后习近平说中国愿意和美国携手促进和平。然后他说尽管两国无法总是看法一致，但双方应该努力成为伙伴和朋友。最后习近平说中美可以共同承担作为大国的责任，携手为两国和全世界的福祉做更多更伟大的贡献。然后这个习近平在那讲话，一口气讲了四分钟，这个川普很耐心的听他讲完，然后就请记者离开。然后呢川普跟习近平这双边会谈就是闭门进行。那么前方传来的现场照片显示，会谈是一个非常紧凑的会议室。那这个会谈在哪里举行呢？其实就在金海国际机场，釜山的机场叫金海国际机场。釜山的金海国际机场里面有一个空军基地叫金海空军基地。那会谈就在空军基地的一栋小楼里，装修非常简单。 据说呢，这个美国四天前才通知韩国方面说我们准备在那儿谈，韩国呢就临急临忙找到这个地方。那川普跟习近平各自率领自己的团队坐在会议桌的两边，会议的尽头是中美两国国旗。习近平的团队包括这个中办主任蔡奇、副总理何立峰、外交部长王毅、发改委主任郑三杰、商务部长王文涛、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川普的团队包括财政部长贝森特、国务卿卢比奥、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白宫幕僚长威尔斯、贸易代表格里尔、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那么每一边加上老大，各自的老大。那么川普在会谈开始前发了个帖子，这个帖子意味深长。他说 G2 峰会 G2 峰会即将开始。即将开始。他把中美峰会说成是 G2, 印象深刻吧。G2 是啥？ G2 就是世界的两极。世界的两极是啥？大家还记得吗？习近平曾经向奥巴马提出中美共治。中美共治就是我负责这一部分，你负责那部分，我们共治，世界就成两极。川普负责资本主义那一极，习近平负责这个专制政权这一级。所以川普在重复这件事情，还是他啥都不知道呢？有可能他啥都不知道。但是毫无疑问，他说把他跟习近平的峰会说成是 G2, 说明什么？说明川普还是把这些独裁者放在他心里最重要的地方啊。那么川普在由日本飞韩国的路上，在空军一号上，有记者就问他，他说你和习近平会谈当中，预期习近平对台湾议题会施加多大压力？川普说，我不确定我们会不会谈到台湾，他也许会问，但其实也没什么好问的，台湾就是台湾。然后这川普接着说，他说不过坦白的讲，台湾有个地方很棒，就是我们正在把很多的芯片制造商带回美国。那么空军一号至中午降落在釜山金海机场，那有两架 F-16 战机护航。专机落地之后，韩国军乐团演奏川普出场的标志音乐 YMCA 迎宾。然后呢，川普就去 APEC 企业咨询委员会的午宴发表演讲。他说中美峰会将会达成有利的协议，大家都会感到很振奋，对所有国家都好。然后川普又以台积电为例，说此刻是投资美国最佳时机，台积电已经承诺对美国投资1000亿美元，而且还有很多来自台湾的公司正在美国建厂。川普说台湾就是台湾，这话在台湾引起了巨浪。外交部长林佳龙说，我方当然密切关注美中的会谈，不过台美关系建立在台湾关系法6项保证以及各项合作，我方对台美关系有信心，也有密切沟通的管道。台师大东亚学教授林贤参指出，虽然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那么在东亚的问题上，台湾是重要的棋子，把台湾让给中国的做交换对美国不利啊，所以未来美国就会难以在印太地区继续经营下去。不过林贤参也呼吁民进党政府要有自卫决心，要以更务实的态度来看待中华民国主权。南德意志报评论认为那今天这个中美峰会不论结果如何，想必都会被川普包装成重大胜利，但是中美之争不会就此偃旗息鼓啊！这个说的很有意思啊。经济学人今天发表专栏文章，题目叫 这些是他们能解决和不能解决的问题。文章说，谈判，中美贸易谈判，中美谈判分三个层次。首先是最容易达成的，达成一致的领域，关税。首先就关税。关税严重压缩中美之间的贸易。那么贝森特说，100%关税已经不在议程上了。川普说100%关税已经不在议程上了。那么原来是10月10号生效的另一轮关税也会推迟。那么另外芬太尼的20%的关税也有可能被取消。川普今年7月份曾经说过，中国在遏制芬太尼流动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那作为交换，中国有可能承诺采购美国的大豆。那么对习近平而言，这是成本不高的让步。中国本来就需要很多美国大豆。那么其他可能达成的共识包括港口附加费。那么双方都在争。那么这次有可能在会谈中取消港口附加费。那么中国也有可能批准由美国控制的，川普也有可能放行 TikTok 的交易。那么这两项举动对习近平而言是容易操作。那对他来说在国内也可能得到加分。这第一个层次，容易的部分。第二个层次，难度更高的议题。它就涉及商品、知识产权和资本的双边流动的问题。那么贝森特说，中国将会推迟一年稀土出口管制政策，要重新评估。全会研究合伙人陈龙表示，作为延期实施的交换条件，中国很有可能要求美国放宽这个其他的出口管制，比如说半导体。但如果以稀土来换取芯片的准入，那习近平就是一个胜利。也就是说，如果川普这个解锁这个芯片，先进芯片给中国，就给中国购买，中国就因此放宽了放宽了稀土的出口。如果这两个交换的话，习近平就赢了。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最棘手，涉及地缘政治。那么川普是希望结束乌克兰战争，那么中国可以发挥作用，那习近平可能会推动川普在台湾问题上改变态度，比如说公开反对台独。美国现在的立场是不支持台独，但是习近平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促使普京寻求和平，而川普团队强调美国不会为了达成贸易协议改变对台湾的政策。那文章说，考虑到川普不可预测的风格，那么美国官员的表态对美国亚洲的盟友来说并不令人放心。那么如果这次会谈能够在容易的部分达成一致，那么就可能为川普明年年初访问中国铺平道路。那么那个时候可以再着手处理更棘手的问题。那么对中国而言，这段缓冲期可以用于安排新的稀土政策，而美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准备新的反制措施，比如说飞机零部件、发动机、芯片设计软件、兑换出口。文章的结尾是这么说，历史经验表明，在中美这两个互不信任的超级大国之间，任何协议都很难持久。就这意思。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嘛。情况，芝加哥大豆期货早晨还是涨一个点，现在跌两个点，预示着韩国见面可能谈不好。他怎么知道？大豆，买大豆，不买。 不可能不买。我是习近平，我都买，换点别的啥不好？反正你都要买，对吧？除非大家翻脸，除非谈不成，谈不成可能性是零，谈不成可能性是零，因为双方都不可能接受谈不成这个结果啊。这几天好像是英国的新闻讲，台湾是中美重中之重，谁都放不了手，未来起冲突绝对是为了台湾，台湾掌握科技命脉，如果台湾输给中国绝对重创全球，所以中美都会在为2027年决战做准备。这不新鲜啊，这不新鲜，过去三四年都在讲这样的故事啊。情绪，现在全球都在关门，移民变得越来越困难，是的，而留学是最简单的方式，如果自己走不了就退而求其次，把孩子送出来吧。再就是不管哪国的语言，学门语言都是多一条后路，说得好，是这样。掌握一门语言，掌握一门技能，下决心移民啊，决心很重要啊。分享好消息，我这个月终于卖了自己的一套房子和母亲的一套房子，都是低于市场10%的价格成交。最近学到了一个理论，叫互道傻瓜理论。好，互道傻瓜理论就是告别的时候，这傻子就这意思啊。双方越相看彼此越是傻瓜，交易越流畅啊，就看对方是傻瓜越流畅。我卖这两套房子，双方看彼此都是傻瓜，我认为他这个时候接盘啊，他认为我这么低的价格出售，双方都非常抓紧办手续。在交易过程中，买方关心的小便宜，我该让果断让，不因为三五千墨迹。两套房子的手续全部一个星期就完成，安全上岸，恭喜恭喜恭喜啊！所以市场还有机会的，不完全没机会的，就是你要互道傻瓜理论呢、啊。互道傻瓜理论这个真好啊！2008年，我曾经作为美国公司代表受邀参加西部某省一个外包高层论坛会上，西安交大的院士做主题演讲。老先生讲得很认真，但基本上没讲到点子上。另一个北大法学院的教授说的南辕北辙，完全驴头不对马嘴。在同年，我还受邀参加武汉的一个论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知名经济学家做主题报告，也是说的颠三倒四，就好像一个牙医给一群心血管外科医生讲课一样。中午省政府请吃饭，席间没有看到专家，偷偷的问了一下，才知道专家讲完就直奔机场，飞上海赶下一个场子。这年头专家比卖艺的都忙，这直追赶场子的小姐，你不知道，出场费很贵的啊。一个处级干部，一个国务院部委的处级干部，到省一级的举办的一个活动去演讲，或者是我们叫出场费啊，发表主题演讲。大概那个时候，你说的这个时候是08年吧，08年那个时候大概要10万到15万之间，一个处级干部，司局级干部更高啊，经济学家低一点啊，就是你在国务院部委是个正职，处长、司长，不是副司长，司长、处长，就是有实际政策管辖权的人，就收入很高的，收入很高的，你就不用多，你就一个月跑个两场，那20-30万就有了啊，不错的，那个时候完全合法收入。所以其实中国的官员，你就算是不贪污，政府给你的待遇加上你合法拿到的，这还只是出场费，还什么讲话稿、发表的文章 那多了去了啊。经济学家也一样，经济学家看你知名度高不高，知名度高，那什么烂稿子上面一念，十几二十万啊。观点参，现在不，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我讲的是他讲的08年、10年前后吧，啊，10年前后，那个时候还是非常热潮，那个时候是热潮。现在连活动都没有了，哪有什么活动？我当记者的时候，遍地开花，到处都是研讨会，各种研讨会，各种论坛，都是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都需要经济学家，都需要官员，明白吗？啊，所以他们真的就是。一分钱不贪污，一年挣个几百万，小 case 啊。观点：餐饮属回报比较低的行业，且受到各方因素的影响较大，靠口碑积累需要一定时间，尤其是那些小餐饮店。如今国内容错空间越来越小，一个成熟市场要鼓励。就是就业而不是创业，工作不是没有，要么吉祥三宝，要么铁人三项。补充一点，烟草售卖从来都是就是搭配。鼓励创业，政府鼓励老百姓创业，这显然是有道德风险啊，有道德风险。你让我创业，创业是什么？九死一生啊。你等于就是鼓励我背着炸药包去炸碉堡呗，那怎么行？政府能怎么能干这样的？所以全世界都没有人鼓励创业，没有，不是没有人，是没有政府鼓励创业，因为它有道德风险。情况：五年前拆迁，面积大概300平，拆迁款不到40万，每人给42平方，我家四口人就是160多平方。但这42平方不是免费给，是指我们可以用拆迁补偿的价格来购买，也就砸我的房子一平补偿1000，那么160平方以内我可以按照1000购买，超出160平方以外的按市价，大概是5000一平方啊。那么另外拆迁款不给我们，否则就不给躲迁费。就是房租啊，租金12000，每年12000。今年是第五个年头，除了第一年直接发躲迁费，往后每年都打112345投诉，半年才给发。据说今年投诉也没用，政府没钱了啊。情况：作为民办高校第一梯队的教育集团工作人员，室友正好是教学部门专任老师、教师，聊天得知。学校为了申请硕士资格，不愿意对外高薪招聘专业人才，却逼着现任教师去海外合作院校读博读硕，承诺报销学费70%，保留岗位以及学生归来签订15年的长合同，还有每个月多1000块钱的学历补贴。目前大部分教师内心抗拒 KPI 完成不达标，学院领导天天在那儿对上表忠心，对下带头宣布下达任务啊，这学校就天天干这个。有专心搞科研，有专心搞教学的吗？没有啊，就是都是为了搞，其实这些都是为了搞钱啊。其实我是70后，我的整个成长过程就是看透这个体制的本质缺陷。所以一直都是有一种不安全感，即便是在2018年整个国家进入一种癫狂，我反而觉得好像不是好的征兆。 OK， 观点：高房价让年轻人努力看不到希望。在北京92年公公婆婆交给房管局4000人民币，把自己的三居室买了下来。92年啊，两年后我父母花了10000也把自住房买了下来。想想30年后现在的房价不寒而栗啊，说明什么？通货膨胀啊。 情况国内企业只要有困难，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坑别人，诚信基本没有。疫情前我做境外地接，地接就是机场啊什么的啊。疫情之后，基本每个合作的旅行社都找借口不给钱，或者是装死，有的打折，有的打对折才给钱。密友旅行从开始到现在什么消息都没有，20000多到现在一分钱都不给，办公地址都是假的。观点，中国和日本基本上不能类比了，日本至少基本经济在30年是稳健，而且经济制度不同，中国现在走的是苏联的经济，朝鲜的政体，所以无法类比日本，和日本的情况越来越不同。说得非常对，以前我们讲日本至少长富于民啊，老百姓至少有2代人是富裕的，所以日本就算是资产负债表衰退，这房地产泡沫破损失了20-30年的时间，但是其实日本社会非常稳定，还有它当然它还有它的这个社会保障系统相当发达，相当周全，加上民间的财富，再加上什么？加上出口，日本经济出口那段时间出口非常好，就所以日本经济非常稳定。虽然他们自己讲他们损失了30年，其实日本完全没有损失，他们根本没有闲着，他们在把产业升级，他们在把产业升级啊，没办法比。我一直认为是没有，唯一相同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啊，还有就是基建狂魔，日本也是基建狂魔。日本是基建狂魔，日本是叫什么？日本就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啊，这两件事相同，但是日本的基建狂魔跟中国的基建狂魔也有本质的不同。中国的基建狂魔是100块钱、30块钱拿来盖桥，70块钱贪污，理解吗？日本有贪污吗？我不能说没有。啊，我不能说没有，但是肯定不是这个样子啊！啊，提问：最近看到自己所处的城市某新县城市主办鸿蒙应用开发赛，请问王老师，未来鸿蒙系统会不会强行推行到老百姓或者是公务员群体当中，用来取代安卓和 iOS 操作系统？有可能，完全有可能。为什么？如果政府的政策的话，未必啊。如果鸿蒙系统是一个政府部门开发的，比如说什么社科院、什么什么计算所开发的，可能性低啊。但是华为开发的可能性高，为啥？有利益，有利益就有人推动，有人推动，它有可能就成事啊。坐标上海，我是94年的，目前是搅拌混凝土搅拌站操作工，2班倒12小时，班后要钻进搅拌机轴承和内壁敲打结块的混凝土，清洗上油，月薪3000。3000时代，我们之前讲过3000时代来了啊。提问：看了这几天炒得火热的15规划，请问王老师，为什么那些宏大叙事和普通老百姓的体感差距那么大？共产党是真的觉得前景好，还是他们真的不在乎？怎么好听说什么？你搞错了。十五规划不是说好听的，跟老百姓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十五规划跟老百姓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为什么？15规划是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一个政府运作的一个框架啊，政府运作的框架。老百姓你对政府完全没有影响力，跟老百姓有啥关系？没有关系，你完全可以不理他啊。情况：我2011年国考报过一个宁波海关的岗位， 最后发现6000个人争3个岗位，直接放弃。观点王先生穿西装潇洒又帅气好看爱看多穿好吧。平时呢，其实我是有时间穿我就穿。那为什么不穿呢？不穿的原因是因为时间太紧张了，我就没有时间换衣服了，我就简单的把休闲服套上我就坐上来。主要是这个，如果有时间我还是穿的，我会穿，我尽量的穿啊。情况普通家庭的孩子真的太难。我前两年认识一个偷渡出来的东北大妈，她不敢去报难民，怕国内公安局知道她信息给备案，影响她儿子考公资格，勤勤恳恳的打黑工，担心这些，寄钱回去给儿子谈女朋友，好几年了也没见着她儿子去考，考这个有难度，还是跟妈妈伸手容易。你发现没有，中国人最大的问题不是工作能力的问题，也不是他生活态度的问题。中国人的问题 99% 都是认知的问题。他们大部分的时间、精力、资源都被错误的认知浪费了，理解吧？你比如说像这个妈妈辛辛苦苦打工，然后挣了钱再寄回去，然后她自己做了很多的牺牲，她就有一点，她就觉得她为了她的孩子好。但是你发现没有，她所有的牺牲都是不值得的，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没有意义的。这是什么造成？认知造成。所以中国人最重要的是什么？认知的问题。这我也更坚定了我们做这个节目的这个价值啊，我们需要的给大家一个正确的信息，大家通过正确的信息获得正确的看法认知，这个很重要。另外我在这里特别跟大家讲，我们最近又到了这个平台洗粉的时间啊，那请大家最近这个很多网友跟我讲，我订阅的怎么突然不见了，订阅不见了，这个平台又在洗粉，大家检查一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不在了的你就再订阅一下啊。定期他们就要搞一下这样的活动，我们也就配合一下好吗啊。观点中国人现在已经完全被平台控制，要么是通过平台直接消费，要么通过平台推荐去消费，尤其是年轻人。最可怕的是平台这么天量的交易规模，至今没有一部法律规定，没有一个单独部门去监管它，更别说去对平台本身进行好评差评的评判。当我们被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约束的东西控制之后，想想有多可怕，多悲观，多悲哀。政府部门安排一个部门去控制它，去监管它的时候，你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信不信？为啥？平台只是要你的钱啊。中共要是对这个平台进行监管，他参与到当中去，他不仅要你的钱，他还要你的其他的东西，你比那个东西比你的钱更宝贵啊，理解吗？啊，你别指着他，你说啊，政府去监管他一下，中共要是跑得来干你这个事情，他想的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啊。情况我在青岛东台东步行街和一个摆摊卖烤鱿鱼的女士聊天，她说她的摊位一年8万人民币摊位费，每天10个小时出摊，风雨无阻，每天早上很早就起床去买食材做准备，大概10点钟出摊，一直干到晚上11、12点。根据人流，高额的摊位费是她每天出摊的动力，每个月近7000块的摊位费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喝人血啊。观点真的通过王先生的节目学到了好多，谢谢王先生和你的团队，加油，希望一直能看到。会的啊，谢谢啊。明谢萧晴丽，谢谢可口可乐，好的，谢谢啊。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好。